好，弟兄姐妹平安。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上一次我们的讲到的主题是人是谁，所以我们分享的，对，就是我们上回讲到的图画的演示，就是这一个 PowerPoint。我们分享的经文是创世纪一章的26到28节。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上帝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创造了我们，但是我们因着犯罪堕落，我们失去了上帝的形象。主基督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复活，把我们从罪和死亡里拯救出来，使我们重新得到上帝的形象。所以我们上一次讲到，我们重点是我们让大家知道，一个基督徒的诞生是圣父的拣选，是圣子的救赎和圣灵的更新，是我们从一个只满足自己私欲的旧人，成为一个在基督里新造的人。大家还记得以弗所书四章 那一段话吗？这新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所以这就是我们现在我们在座的各位。所以我们一个基督徒的一生，就是不断的脱下旧人，穿上新人的一生，不断的从自我中心的人生走向以神为中心的生命旅程，这就是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的事情。所以这就是我们的旧人世界观需要被这个圣经世界观不断更新的过程。所以我们的这一系列都是以圣经世界观为主题，不断的重建我们的圣经世界观，让我们不断的从旧人走向新人。所以今天我们因为从我觉得是从6月份开始讲创世纪第一章，今天我们是围绕创世纪第一章的最后一讲，让我们再一次来通过创世纪第一章，我们今天来思想一个很重要的主题。我们今天讲到的主题是上帝为什么要创造这个世界。好，让我们一起来看创世纪一章，我们今天从一章一节一直读到2章3节，我读就可以了，大家仔细看。好，创世纪一章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如果你愿意可以跟着我读。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神说诸水之间要有空气，将水分为上下。神就造出空气，将空气以下的水、空气以上的水分开了，事就这样成了。神称空气为天，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二日。神说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使旱地露出来，事就这样成了。神称旱地为地，称水的聚处为海。神看着是好的。神说地要发生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核，事就这样成了。于是地发生了青草和结种子的菜蔬，各从其类，并结果子的树木，各从其类，果子都包着核。神看着是好的。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三日。神说天上要有光体，可以分昼夜，做记号，并节令日年岁，并要发光在天空，普照在地上，事就这样成了。于是神造了两个大光，大的管昼，小的管夜，又造众星，就把这些光摆列在天空，普照在地上，管理昼夜，分别明暗。神看着是好的。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四日。神说水要多多滋生有生命的物，要有雀鸟飞在地面以上，天空之中。神就造出大鱼和水中所滋生各样有生命的动物，各从其类，又造出各样飞鸟，各从其类。神看着是好的。神就赐福给这一切， 说滋生繁多，充满海中的水，雀鸟也要多生在地上，有晚上，有早晨，是第五日。神说地要生出活物来，各从其类，牲畜、昆虫、野兽各从其类，事就这样成了。于是神造出野兽各从其类，牲畜各从其类，地上一切昆虫各从其类，神看着是好的。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神说，看啊，我将遍地上一切结种子的菜蔬和一切树上所结有核的果子全赐给你们做食物。至于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并各样爬在地上有生命的物，我将青草赐给他们做食物。事就这样成了。神看得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有晚上，有早晨，是第六日。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功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功，安息了。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就安息了。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向我们启示，起初神创造天地，你向我们启示我们不是随机演化而来的，我们是你按照自己的形象和样式而创造而已。神啊，所以我们要归向你，所以我们要敬拜你。神啊，在这里向你祈求，真的求你帮助我，让我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的见识上多而又多，使我们真的能够分别是做诚实不过的，直到基督的日子，并靠着基督耶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使一切的荣耀归给父神。祷告祈求奉主基督耶稣而得胜和荣耀的求。我不知道在座的各位，你有没有想过问题？我曾经想过，为什么宇宙要存在？为什么宇宙要存在？它不能不存在。这听上去好像是一个可能大家觉得有点杞人忧天的哲学问题，但是它指出的困惑是真实的。每样东西的存在总有一个原因，就像这个讲台、这台电脑或者是这个投影机，都有它们存在的原因和目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天地宇宙本身的存在是不是就有一个原因和目的？从古希腊的哲学家开始，人类就宇宙的存在和目的这个问题的探索和挣扎历程一直延续到现在，但是没有任何一个理论可以给出终极的答案。而作为基督徒，我们坚定的相信这个人类永远无法给出的答案只有圣经能够给出，它的答案只能来自于圣经。让我们还是从圣经我们刚才读的经文一章一节开始，我们一起来看从神而来的启示。圣经告诉我们，一章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大家请记好这句话，其实整本圣经都在讲这句话。这句话奠定了人间万物、全世界、整个宇宙所有的基础，奠定了我们人生命的根基。起初神创造天地，我们还记得大家还记得我们曾经讲过我们基督一神论的世界观，我们基督徒的两个层次的思维。如果大家听过那讲道，希望大家还有印象。这句话这个演示告诉我们，起初神创造天地，神在这里，天地在这里。OK， 我们一定要拥抱这个世界观，不然我们的圣经是很难读懂。而且我们会，就算你读圣经，如果没有这样的世界观在你的心目当中， 你读出来的神不是圣经所启示的神，所以我们要有这样的观念。起初创造主创造天地受造物，从这节经文开始，我们清楚的知道上帝的本身它是没有开始的也没有结束的，它是在永恒当中存在的。大家看第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大家能不能告诉我他最先创造了什么？有没有人告诉我，起初神创造天地他最先创造了什么？起初时间，大家知道吗？他不是创造天地，他所创造的是时间，所以叫起初。在他之前，在起初之前没有时间的，他在永恒里面。所以大家要知道，不是先创造天地，圣经的一开始是起初，从那时候就有时间了。所以上帝他本身是没有开始没有结束，他是在永恒中存在的。他创造了时间和空间，所以就有天和地，对不对？而且我们也知道上帝他是一切受造之物的来源，大家要知道我们完全是依靠他的，他不需要依靠任何在他以外的东西，人和物而存在，上帝他不需要依靠任何东西，他是全能的创造者，万物的存在都是依靠他全能的看顾。所以我们用三个词来表写，他是独立自存、完满自足、绝对自足，没有任何一个存在是像他这样。受造物是恰恰相反，受造物需要完全仰赖。很多人不相信，很多无神论者不相信，他说我能自存，但是我告诉你，是神的恩典在拖着你，如果你离开了神，你片刻都不能存。所以圣经前后一贯的启示告诉我们，是上帝的在联合在供应和维系着万物，没有一个是例外。我们刚才说过，连灰尘在空中漂浮，它的运行都是上帝维系的，从大到小受造物的每个方面都完完全全需要上帝才能持续。所以通过一神论的世界观，我们可以清楚地看见上帝在他自己里面，他拥有一切的生命、智慧、荣耀和美善。我们刚才唱的赞美歌曲，再怎么唱都不为过，他配得我们一切的赞美。在他自己里面他有全然的充足，所以我们必须认识到，因着上帝他是独立自存、完满自足、绝对自足。弟兄姐妹，他不需要这个世界上任何的受造物，他不需要这个世界使他的存在变得更有意义。我希望大家一定要理解，这个世界对他来说有没有都没有关系，他不需要这个世界让他存在变得更有意义。就像罗马书11章说的，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没有一个受造物可以帮助上帝。弟兄姐妹，我们千万不要觉得我们可以帮上帝，没有一个受造物，没有一个东西在这里面可以跑过来帮助上帝，不可能的。他们中间是有本质的区别，无法逾越的。这是我们做好事，我们行事公义，我们行为完全，并不能使上帝得到任何的好处。我们犯罪，我们的过犯也不能使上帝受到任何的亏损。没有，上帝他不会受，因着我们受到得到好处，得到亏损。所以使徒行传17章说到，上帝不用人手服侍。他不用人手去服侍他，我们觉得好像我们来敬拜、我们服侍、我们帮了上帝，他不需要我们服侍，好像他缺少什么事，是他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我们。所以，《使徒行传》更向我们直接指出，上帝他不需要受造之物来提供任何东西来满足。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有这个观念：我们绝对帮不了上帝，我们不能满足上帝。事实恰恰相反，受造之物的一切都需要上帝来满足。所以创造主上帝他是完全自给自足、完满无缺的上帝。而约翰一书四章告诉我们，他说，亲爱的弟兄们，我们就不用翻了，他说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来，并且认识神，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最后一句话是什么？因为神就是爱。在这里我们看到圣经向我们启示的神的本质属性就是爱。伊斯兰教、回教、回族他们也信奉一神论，但是他们相信的神是没有位格的，他们相信的是个无情的绝对者，所以他们对他们的神是怕得要死，他们可以为他们的神去轰炸、去自杀，因为他们的神是无情的绝对。而我们所相信的神是三位一体的独一真神，是有位格的，这是我们所相信的神。我们相信的神他们是彼此相爱的，他是爱的源头，他的本性就是爱， 所以我们看到三位一体的上帝，我们一定要把这两个图画给连在一起看。这是创造主，他具体的形象就是三位一体。三位一体的上帝，他是爱的源头，他不需要另外去寻找爱的对象。弟兄姐妹，我们不要想象上帝待在宇宙里面太空虚太寂寞，不可能的。他就是爱的源头，他更不会因为孤独而需要别的受造物来满足他。圣父、圣子、圣灵三个位格在永恒当中是彼此相爱，我们说他们互相内住，圣父住在圣子和圣灵里，圣父和圣子住在圣灵，圣子和圣灵住在圣父里，他们是彼此内住，完全充足，彼此相爱。所以因着上帝的独立至纯和三个位格之间，他们之间的彼此的圣爱，我们可以讲他们的爱我们是永远，就算我们将来到了天上，他们的爱也是无法测度，他没有任何必要。弟兄姐妹请记住，上帝没有任何必要，或者说上帝没有任何的必须性一定要去创造一个世界，创造我来满足他自己，根本不需要我们。真的，你仔细想一想，上帝他根本不需要，上帝他一个人，他不是说他自己待在那里，他根本不需要受造物，不会缺少任何东西对他。但是事实现在却让我们看到，这位自我充足、自由拥有三位一体的上帝，却主动选择了创造了时间和空间，并且在一个特定的时间里面创造了整个天地宇宙，并且还按照他自己形象创造了我们。而这一切的发生都是出于他绝对的主权，我们不能去问他为什么，是他绝对的主权。因着他完全自主的能力和他永远的美丽，他选择创造了这个世界。所以就像在启示录最后圣经最后一本书里面，大家还记得吧，我讲过这篇道第四章，大家不一定记得，24位长老向神所献上的敬拜赞美，四章十一节，大家可以翻，但是我念给大家听。他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为什么？因为你创造了世界，因为你创造了万物，并且万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创造而有的。所以上帝出于他绝对的主权，他创造了这个世界和他美善的旨意。因着三位一体，上帝呢充满美好奥秘的美好旨意，我们可以这样说，和他绝对的至高的主权，我们才能看到创世纪一章一节里所说的那段经文，是吗？起初神创造天地，这是神自己主动的选择。好，稍微总结一下，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三位一体的上帝，他是独立至纯，我们回去看一下，三位一体上帝他是独立至纯、完满至足、绝对自主的，他完全不需要这个世界和任何的受造物来使他自己变得更加满足。大家知道啊，大家应该明白我的意思，逻辑上应该讲得通，不需要我们让他变得更加完满、更加满足、更加值得称赞，他不需要我们的称赞，可以这样讲。但是上帝现在却出于他绝对独立的主权和他美善的旨意，他创造了宇宙万物和我们人类。那现在我们还是得问 OK， 现在我知道了，上帝是出于他独立主权创造了我们，那他创造我们的目的是什么？这是我们今天讲到的，他出于他的美善、他的主权，他创造了，目的是为了什么？为了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必须再回到圣经，特别是在新约圣经的光照下来看创世纪第一章。让我们再回到创世纪，我们来看，他说起初神创造天地，这弟兄姐妹这句话一下就背熟了对吧？我们希望大家用一辈子的时间来传播这句话，起初神创造天地，没有这句话什么都没有。我们所有的生命，这个世界所有的我们生命的意义都是因为这句话存在，从一章一节一直到最后31节，我们刚才读的对不对？上帝六天的创造大功，我们来看一下他的创造大功。我们说过了，他六天创造天地，分成两组来看，对不对？每三天一组，我们讲过这个，所以我们今天就概略的说一下。前三天是第一组，是 form， 就是定型。第一天分别光和暗，第二天分别天空和诸水，他说诸水之间要有空气， 就造成了空气，就成为天空。第三天分开海洋和陆地，所以第一天它是做定型的工作，然后第二最后三天是充满的工作。第四天他把第一天的光和暗充满，创造光体，日月星辰充满了光和暗。第五天充满了第二天，创造了空中的飞鸟和海里的大鱼。第六天创造地上的活物和造男造女，充满了地上的陆地。所以这是神的智慧。神可以在，弟兄姐妹，我们完全可以想象，神可以在一秒钟弹指之间所有这些都发生，但是他没有这样做，他是一步一步这样做，为的是什么？为了让我们知道我们该怎么工作。他是把他的智慧传递给我们。而且我们看到在创世纪第一章的创造描述中，论到其他受造之物的时候，神只说了一句话，他说什么？要有光就有光，要有空气就有空气，他说什么就是什么。可是当他造人的时候，他没有这样，他用了很长的篇幅，他先是三个位格当中自己商量，他们自己商量，然后特别强调神是按照他自己的形象和样式创造的。所以在28节我们看到神就赐福给他们，28节他说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这让我们看到神在前几天所创造的一切的东西，神在这前六天，在这之前所创造的所有的这些一切活物，到最后都交托给我们人去管理。人就代表了上帝，成为了整个全地的主人。所以从圣经关于创造的描述，尤其是关于人类的创造，特别重视，特别强调这一点来看，就足以可以看出我们人类的受造是六天创造大功的巅峰之作，是我们说上帝的杰作就在这里。这些都是为了，都是为了这一步而创造的。我们人是上帝创造的杰作。但是弟兄姐妹，我想问一下大家，这是否就意味着我们人类的受造就是创造天地宇宙的目的？有没有人这样认为？上帝创造天地的目的就是为了我们。让我们接下去看二章一到三节，就很重要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了。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功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功，安息了。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就安息了。圣经在原来的时候是没有章节的，我们现在看到圣经一章二章都不是圣经开始，都是后来的编辑者划分的，当然方便我们查阅。但是这样一章和二章的划分给了我们个错觉，好像人类是上帝创造的最终目的，到了一章三十一节就结束了。但是这里我们看到上帝的人类是创造，人类是确实是上帝创造的巅峰，但不是创造的目的。创造的真正目的是在第二章的开始，也就是第七日的描述。就是刚才我们读的这一段，弟兄姐妹，当我们读到神在第七日安息了，歇了他一切的功，我们不应该认为上帝是疲倦休息，他不需要，他是全能、智慧、无限无量，对不对？所以他不会像人那样疲倦。但是神，圣经在这里向我们启示，神在六日创造大功结束之后，第七日进入安息。这个安息就是神对于他所有创造之物将来最终结局的预表。大家一定要看到这里，人类的历史，整个宇宙的存在不会无止境的往前进展。弟兄姐妹，很多人很乐观，说的我们人类会永远存在，这个世界会灭，会有个终结。上帝的创造大功到最后将有一个最终的结局，这个历史的终局之后，以人类为首的创造物将要进入一个永远与神同在的安息。这个安息才是神创造大功的顶点。我们人不是，我们人是巅峰，但是安息是神创造大功的顶点。当摩西和以色列人听到安息这个字，他们会很自然的想起神在西奈山向他们颁布的第十诫当中第四条诫命，大家记得是什么？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第七日要安息。这节经文向以色列人指出，遵守安息的原因就是为了纪念神在创世纪二章所做成的事情，他创造了天地。他要以色摩西当时写这个的时候，他要以色列人明白整个创造大宗的过程 整个创造的过程就预表了神要把以色列百姓从混沌黑暗的埃及地拯救出来，带领他们出埃及进迦南，这就预表了他们要进安息。摩西就是要使用神在创世纪第二章的安息日来激励以色列百姓要忠心的跟随神进入迦南地。而新约的作者更进一步的向我们指出，真正的安息是当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将要经历那终极救赎的新天新地。所以伊恩牧师也曾经讲过希伯来书四章九节，他说这样看来，并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这句经文就告诉我们，我们所盼望的那最终的安息不是十诫中的安息日，也不是约书亚要带领以色列百姓进迦南的那个短暂的安息，最终的安息单单是在基督里。我们来翻一段圣经，如果大家翻得够快的话，我就不等大家。马太福音11章28到30节，我相信大家都能翻到。马太福音我翻到了我就念了，我就不等大家了。马太福音11章28到30节，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好，稍微等一下，大家都在翻。马太福音11章28到30节，翻到了，干脆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弟兄姐妹看到没有，在这里主耶稣向所有软弱的人传讲他自己，他说到我这里，他要把充满怜悯恩典和大爱的救恩送给那些，传递给那些，被赐给那些，应该是被罪所缠累背负重担劳苦愁烦的人，就是我们在座的各位。他实际上就是在说，来吧，到我这里，把你一切的重担都交给我，只有到我这里来，你才能得到真正的安息，不然你是永远不会起来。弟兄姐妹，耶稣基督之所以能够向我们发出这样的邀请，是因为基督耶稣就是在创世纪里2章1到3节里神所赐给我们那终极应许，我们的主救主基督耶稣就是那最终的安息。大家明白吗？所以从创世纪一开始就指向了基督耶稣。弟兄姐妹，我们最终的安息不是个人或家庭把一天分别出来来到这里敬拜的安息，安静的敬拜神，当然这是很必要的，但不是最终的安息，也不仅仅是进入迦南地。真正的安息是得着基督，是在基督里得享永远与神同在的荣耀。对于这一点，使徒保罗他比任何人都清楚的看见。让我们再来翻一段圣经，我们再来仔细的迅速的翻一下哥罗西书，大家看，往后翻啊。1章15到16节，好，翻到了，我们一起来念哥罗西书1章15到16节。爱子是那 OK 哥罗西书1章15到16节，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弟兄姐妹看到没有，圣灵通过这段经文清晰地向我们启示，上帝创造天地并按他自己的形象造男造女，所有的这一切都是靠着基督造的。大家看这句经文，他说特别是16节最后一句，最后后半段，一切都是什么，借着他造，看到没有，一切都是经过基督耶稣造，而且更神奇的是又是什么，为他造。圣经通过这段经文清晰地向我们启示，上帝6日创造天地并按照自己形象造男造女， 所有的这一切都是靠着基督造，并且是为基督造，是为着基督造。神创造宇宙的目的是为了使所有的受造物都最终归向基督，使他的儿子我们的主基督耶稣得到最终的荣耀和称赞。让我们再往前翻几页，再往前翻，不要翻得太多，以弗所书翻四五页就到了、不要翻太多，四五页。我们来看一章三到六节，很快的翻一下，以弗所书一章三到六节，我们一起来读。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往下继续11到12节，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作万事的，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叫他的荣耀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弟兄姐妹看到没有，圣经新约里更清楚的启示让我们看到，三位一体的上帝在创立世界以前就已经为我们定下了这个大计。这个大计不是在创造以后才出现，创造世界以前所有都在上帝的脑子里面。所以我们说一个东西，我们认识一个东西是因为这东西先存在，对不对？我们说电脑，如果50年前一个人说跟你说电脑，你都不知道他在说啥。看到了电脑，哦，电脑是这样。上帝不是什么，上帝是说电脑，现在他脑子里有电脑，这个东西才出现，跟我们完全相反的，因为他创造的。大家知道这意思，一切都是先有概念，先知道，上帝先知道这个东西才会出现。所有这一切都在基督里，创世以前就被安排好。然后在第十节他告诉我们，他说要照所安排的，大家如果还在的话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第十节，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弟兄姐妹，这是神的奥秘，现在通过圣经启示给我们，不然我们真的不知道天大的奥秘。上帝这样做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因着基督耶稣得到称赞和荣耀，彰显出上帝至高的主权和无比的荣耀，从而使最终通过基督耶稣三位一体的上帝得到颂赞和荣耀。所以圣经从旧约到新约不断逐渐清晰的启示，让我们不断的看到上帝创造天地，他首先在前六日创造万物，并在第六日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类，使他的创造进入个高潮。但是他顶点，他的创造并没有结束，他进入第七日，创造万物结束以后，在第七日进入安息。而这个安息在当时摩西时代的背景之下是指向以色列民要进入的迦南地，但是到了新约时代我们不能停留在这肤浅的安息，我们要看到这个安息最终所指向是我们的救主基督耶稣。所以哥罗西书告诉我们，万物都是造的，都是借着基督造的，又是为他造的。有很多基督徒以为我们人类是上帝创造的中心，真的是大错特错。永远我们绝对不是宇宙的中心，上帝爱我们，怜悯我们，甚至在创世以前就我们定下了救赎大计，这些都是对的。但是我们不是宇宙，我们不是上帝创造的中心。上帝的创世绝对不是为了你和我，而是为了基督。神的儿子基督耶稣才是上帝创造的中心。弟兄姐妹，在这里提醒大家一下，我们一定要建立起以神为中心的圣经世界观。如果你以自己是天下你第一来读圣经，你圣经是永远读不懂。你建立起以神为中心的世界观，你才能进入神要所启示给你的世界，你才能真正开始读圣经，开始读懂圣经。在很多时候，我们对圣经的教训我们感到模糊不清，我们对神的旨意我们心里是抗拒的，我们知道我们还对圣经里所启示的很多 好像是互相矛盾的两个真理，我们无法调和。这些都是因为我们没有建立起以神为中心的圣经世界观。 上帝创造天地的最终目的，就是要通过他的儿子基督得到圣赞、称赞和荣耀，最终使得三位一体的上帝，最终是要使得三位一体的上帝得荣耀，这是他创造的目的，也就是我们通过使徒信心不断宣传的，对不对？宣称的什么？唯独上帝的荣耀。弟兄姐妹，现在我相信如果你能一直 follow 我刚才讲到从头到尾的逻辑的话，可能有些人会感到迷惑了。因为我在前面讲过，三位一体的上帝是独立自存、完满自足、绝对自足，他完全不需要这个世界和受造物来使他变得更加满足，来使他更加得荣的，对不对？刚才我说过。而圣经同时现在同时告诉我们，上帝创造宇宙万物是为了使他得荣耀，这样就让我们感到有些自相矛盾。所以圣经有时候让我们感到自相矛盾，就是因为我们没有以圣经、没有以神为中心来读圣经。首先，上帝不需要我们来荣耀他，但是他又说他创造我们是为了要我们荣耀他。大家觉得上帝是不是自相矛盾？上帝好像特别在意要听到我们的称颂，很多基督徒会读出这样的，竟然会读出这样的经文来，哦，上帝特别在意我们的称赞，好像我们的敬拜赞美，很多基督徒真的会这样觉得，我们的敬拜赞美会让他感到更开心、更满足，好像他本身的荣耀还不够使。还有些人会读到，甚至会读出来非常错误的认为，上帝命令我们赞美他、荣耀他，真的就像个虚荣的人，需要别人恭维；贪图名声的人需要别人的喝彩和掌声一样。我们人都是这样的，对不对？我们人特别需要别人的掌声，没有别人的掌声，我们觉得生活毫无意义。这是我们人，但不是神。神不是这样的。如果我们有一丝一毫这样的想法，我们就完全误解了什么叫上帝得荣耀。那现在你们可能会问，那你怎么解释？为什么完全自我荣耀的上帝，他创造我们，要让我们去荣耀他？我想为了让大家更好的去明白这个真理，我用一个例子来帮助大家，希望这个例子能帮助大家来明白。三个月前，我们全家有机会看了一场悉尼歌剧院的交响乐团的交响乐，是我真的给了我很大的震撼。两小时的演出，上半场大概是45分钟，它是每五分钟一个曲目，每五分钟一个曲目，还有女高音的演唱，我完全能够 enjoy。虽然我对音乐是基本上是不在行，上半场的演奏没问题，下半场就不对了。整整48分钟演奏一个曲子，我不得不承认，在大部分的时间对于交响乐团演奏的本身的音乐本身我真的不会欣赏。我才发现我只能看他们几十把小提琴竟然能够如此和谐的演奏，我很惊叹。但是他们演奏的水平怎么样？这音乐到底动听在哪里？那个音乐是很高，是很高水平的，我真的听不懂，我完全分辨不出来。所以我就看佳佳，我看到他就不一样，他的目光发出惊喜的目光，口里不断的称赞，我很羡慕他，他正在欣赏令他身心陶醉的一场音乐。弟兄姐妹，我想通过这个例子让大家知道一个事情，当交响乐在演奏的时候，他们不会因为我听不懂水平变低，对不对？他不知道我听不懂，他也不会因为佳佳在下面哇心里高兴他的水平变高，不会的。但是他们会希望所有的听众都能从内心对他们的演奏发出赞叹。我想问一下，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因为只有当一个听众真正明白了他们的演奏，陶醉在他们音乐当中的时候，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听众。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当这个听众他才真正意识到，像我们过去做的根本听不懂，那不是听众，那是叫对牛弹琴，知道吗？只有我们的身心才会，只有我们的身心在这个交响乐当中，我们真的陶醉了，我们听懂了，这个音乐对我们才有意义。不然的话，一个高水平的音乐对一个毫无音乐鉴赏力的人来说，就像一堆毫无意义的噪音，知道吗？越听越 boring， 到后面我真的觉得很 boring， 我就到处乱看。而且高水平的音乐，如果对一个音乐没有音乐鉴赏人来说，是根本谈不上欣赏，而且绝对不会引发这个人的赞美，他的心里是不会赞美。弟兄姐妹，我希望大家现在明白，同样的道理，我们的神也是这样。一个人来到他面前，如果真的全心的渴慕他、追寻他、赞美他、敬拜他，这本身不会增加上帝一点的荣耀，但是对于这个人来说，他的心灵就能觉醒， 他才能进入到与神同在的世界里面去。他会全身心的投入。当他再把这个荣耀归给神的时候，他的生命才是真正得到最大的满足。弟兄姐妹，我们最大的满足、喜乐和改变，是当你真正认识神的时候，他才会成为一个真正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人。也就是说，作为受造物，只有当我们真心的去赞美上帝，我们荣耀上帝的时候，我们才是一个真正的人。对不起，我可能会得罪大家，如果我们不认识上帝，不赞美上帝，你真的就不是按照上帝形象造的。我们如果不认识神，不懂得敬拜他，我们觉得来聚会是个无聊的事情，我们觉得读经根本读不下去，我们祷告根本不知道祷告什么，我们觉得基督教对我来说是一场毫无意义的一个额外的东西，我们就是在错失着人世间最伟大的经历，而最终将丧失的是我们的生命。弟兄姐妹，神命令我们赞美他，归荣耀给他，不是为了他让他自己得到什么好处，我们根本增加不了他任何的荣耀，绝对不是这样的。天地万物对于神来说就像一面镜子，他在其中看见了自己的荣耀。弟兄姐妹，可以这样说，不管你愿不愿意，你都在增加神的荣耀。不管你愿不愿意，神充满了主权，但是关键是我们的问题。神他总是停留在自己里面，他永远停留在自己里面至高的良善，他是永不改变，他是永远配得称颂。所以弟兄姐妹，你带着这样的眼光再去看圣经，你就看得懂先知以赛亚书。在我们就挑几节经文，大家不用翻了。以赛亚在以赛亚书44章里他说，诸天啊应当歌唱，因为耶和华做成这事，地的深处啊应当欢呼。你看到没有，天和地都在欢呼啊，众山应当发出歌唱，树林和其中所有的树都当如此，都在歌唱，因为耶和华救赎了雅各，并要因以色列荣耀自己。他说，你们必欢欢喜喜出来，平平安安蒙引导，大山小山必在你们面前歌唱，田野的树木都在拍掌。我们现在看不到，我们看到外面的树站在那里，群山站在那里， 但是他们都在归荣耀给神，都在归荣耀给神。只有我们人没有这样，我们的人不认识上帝，我们的人自己是自己的神。诗篇的作者发出对神荣耀的赞美，他说，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从今时直到永远，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耶和华的名是应当赞美的。耶和华超乎万民之上，他的荣耀高过诸天，谁能像耶和华我们的神？弟兄姐妹，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心里才能读懂圣经。他坐在至高之处，自己谦卑观看天上地下的事情。然后诗人最后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读诗篇，我们要进入神所启示的世界，我们要去真正的认识神。神在他所创造的万物中的美意，就是要彰显他的卓越，而且他在所有的万事万物中为我们预备了他无上的尊荣。弟兄姐妹，上帝就是要通过我们的敬拜把他自己赐给我们，让他成为我们生命中的至宝。一个按照上帝的形象和样式被造的人，我们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人，我们才会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弟兄姐妹，我们像刚才看的这样一个人，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他才会真正的去敬拜上帝，真的是这样。所以圣父拣选我们，甚至救赎我们，圣灵更新我们，把我们变成一个新人，才能让我们成为一个真正的人。弟兄姐妹，这才叫一个真正的人可以的，这是上帝的定义，不是能说话能走路能沟通就是一个人。这就是为什么使徒保罗在腓立比书里发出了震撼人心的宣告。大家还记得，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都当作有损。后面是什么？因我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什么？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很多人说，哦，这是保罗你能做到，我做不到，但是错了。每一个这样的人都应该是这样说话。弟兄姐妹，保罗这个宣告不是给他自己的，是给我们在座每一位基督徒的。基督耶稣如果不是你生命中的至宝，你就是亏欠神的荣耀。一个新人 在他的心目中，基督耶稣绝对是他的至宝，不容置疑的至宝。所以我们才会安排我们生活的优先次序，所以我们才会来敬拜，因为基督耶稣现在成了我们生命的至宝。赚钱、工作、儿女、家庭，这些都是影子，都是上帝赐给我们的影子，他们是美好的。我不是说他们不需要，都是美好，但是这些都是影子，都在指向基督耶稣。所以保罗是一个完全被基督的荣耀所吸引的人。保罗的生命，我们应该羡慕这样的生命，这是人世间最蒙福的生命，以基督为至宝的生命。所以作为在圣灵里重生的基督徒，我们都应该像保罗这样宣称，只有按照自己形象和样式创造我们的神，才应该是我们全心全意所敬拜的、渴慕的、至善的对象。弟兄姐妹，我们不是在说大话，真的就是这样，不然我们的生命是没有意义的。凡属乎这个受造界的任何的东西，都不能在终极的意义上满足我们。弟兄姐妹，文化、科学、艺术、道德、学问、知识和社交生活，不管我们称它是什么，都不能称为是至高的良善，都不能最终满足我们的心。初世纪最伟大的教父，大家可能都听说过奥古斯丁，他说过一句话，他说我们的人心是为神造的，如果人心不在神里找到安息，他是永远不会安息的。弟兄姐妹，这就是为什么弟兄姐妹你们在地上，我们在地上这么劳苦做，我们的悲剧。你不要觉得劳苦愁烦是正常，一个人如果你现在有什么东西让你感到劳苦愁烦，因为你没有在神里得到安息，基督没有成为你的至宝。以别神来代替耶和华的，他的愁苦必加增，因为我们的心里充满了偶像，所以我们会经常的劳苦愁烦，我们还觉得这是很正常。每个人谁不愁烦？只有基督，只有基督能成为我们生命的至宝，我们的灵魂才能得到真正的安息，才能得到最终的满足。威斯敏斯特小李问答第一问，人生的首要目的是什么？大家应该知道答案，对不对？人生的首要目的，荣耀上帝，永远以神为乐。弟兄姐妹，这不是高高在上的一些道德标语，这是告诉我们，我们弟兄姐妹，我们既然认识了神，我们在地上应该怎么生活？弟兄姐妹，只有我们在基督里得到最大的喜乐和满足的时候，就是神的荣耀得到最大彰显的时候。反过来说，神的荣耀得到最大的彰显的时候，就是我们在基督里得到最大满足的时候。弟兄姐妹，我想问一下大家，你体验过，你曾经体验过或者正在体验这样的满足，或者说你从来没体验过，而你却说我是一个基督徒。所以神创世的目的就是为了彰显他的荣耀，就是这么简单，也是这是同时也是就是神赐给我们这些受造物的恩典，他的荣耀光照在受造物全地之上，打开我们信心的眼睛。如果我们能真的看到他，我们的生命一定会改变，我们一定不会再像现在这个样子，我们一定不会像现在这样，一定会改变。弟兄姐妹，这就是神的恩典和救赎，他完全不需要我们，但是他选择创造我们，把荣耀赐给我们，使我们能够真正知道我们为什么，我们是谁，荣耀他。这是上帝的爱，只有通过神的话重新塑造我们的圣经世界观，我们才能知道我们人之所以为人，我们存在的目的不是为了你的幸福和美满，没用的，过了70、80年你会死的，弟兄姐妹，没有任何价值。如果一个人没有永恒的眼光看到创造，他就活在这里面。你有钱，你可以，你要吃香喝辣，可以到处旅游，可以过了70年、80年，就算你活到120岁就没了，然后下面是怎么样？你错失了创造主在永恒里的荣耀，这是人世间最大的悲剧。我们千万不要满足现在，我们不是在地上得到什么，我们是要仰望永恒的一群天路客。弟兄姐妹，在地上可以给你一切，撒旦对耶稣说，我可以给你世上一切的荣华富贵，耶稣是什么？单单敬拜神。 弟兄姐妹，我希望大家能够仔细的去仰望基督。很可惜的是，很可惜的是，亚当夏娃他们应该知道这一点，他们却忘记了，他们犯罪堕落，亏去了神的荣耀，他们从神心爱的儿女变成了罪的奴隶。所有不认识神的人都是罪的奴隶，他们为自己而活，就是为罪而活。但上帝他没有抛弃我们，他差遣独生他的独生儿子基督耶稣降世为人，从这里进入到受造物受造界，救赎了我们。好，我们就像一群曾经我们的眼睛被刺瞎，耳朵被刺聋的一样，我们再也看不到上帝的荣美，我们再也听不见上帝的声音。弟兄姐妹，我们信主之前都是这样，但是基督耶稣为我们打开了属灵的眼睛，为我们开通了属灵的耳朵，使我们能够看见上帝荣耀，听到上帝的话，就像欣赏那人世间最美妙的交响乐。我们曾经什么都听不到，我们现在能够听到，能够看见，是上帝赐给我们的信心。所以现在我们在地上生活的时候，我们读经祷告团契，在教会里参与服事，向周围的人见证福音，生命发生改变。弟兄姐妹，这一切都是因为我们认识神，千万不要把这一章当成重担。我们当然还不完全，弟兄姐妹，因为我们里面，我们最可惜的是，我们没有持守住我们当时的身份，现在我们里面还有罪行，我们不完全，我们经常软弱和跌倒。但是我们现在正在靠着基督的恩典，我们在操练敬虔，我们在努力得胜，我们在努力的成圣。当基督再来的时候，他的荣耀将完全在新天新地当中彰显，弟兄姐妹，这是我们的盼望。我们一定要有信望爱，我们要看到那将来。神创造天地的目的，到那个时候将会得到完全的成全和圆满。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的盼望，这就是我们应该在地上如何生活，这就是我们人生的目的，是什么？荣耀神，永远永远以神为乐。弟兄姐妹，在最后，我邀请大家，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创世纪二章一到三节。我们以神为中心的眼光，我们再来读这段经文。创世纪二章一到三节。天地万物都造齐了，到第七日，神造物的功已经完毕，就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功，安息了。神赐福给第七日，定为圣日，因为在这日神歇了他一切创造的功，就安息了。弟兄姐妹，我希望大家回去好好想一想，扪心自问，耶稣基督真的是你生命中的至宝？耶稣基督真的是你生命的主，他在掌控你吗？他真的在你生命当中掌权没有？你真的在基督里体验到那最终的安息了？所有这些问题的答案都来自于上帝创造你的目的，就是唯独上帝的荣耀。这就是上帝创造我们的目的，唯独上帝的荣耀。他不需要我们，但是他爱我们，圣父圣子圣，让我们全心的来信靠他。上帝说，来到他是基督耶稣给我们的应许，到他那里，我们将得到那最终的安息，我们的生命当中得到终极的改变。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爸天父，我们感谢你，不为别的，只为创世纪一章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神啊，真的求你打开我们的眼睛。神啊，如果我们没有听说过你，没有认识你，也就算了，关键是我们现在已经知道有你，就求你加添我们，坚固我们，让我们不要再活在以前那种生命里面，在以前那劳苦愁烦自我中心的生命里打转。神啊，我们知道 这是一个绝望的结，这是一个绝望的生活环境。求你打开我们的，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真的能够认识，让我们真的知道你的恩召有何等的值，让我们真的看见你在圣徒身上得着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神啊，求你帮助我们看见你在我们这些信你的人身上所显的是何等浩大的能力，就如你叫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者上帝的右边那样的能力。神啊，我们需要你打开我们的眼睛。神啊，让我们发酸的腿下沉的手再一次举起来，让我们不要被生活，被我们的家庭，被我们所有的东西围绕我们，我们觉得我们无力去走明天的时候，面对明天的时候，神啊，我们是多么多么的可怜的一群，我们却忘记了神你的荣耀。就像亚当夏娃他们亏缺了神你的荣耀，他们过着悲惨的日子，神啊，求你让我们看见你的荣耀，让我们的生命被你改变。神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活出一个荣耀神的生命。神啊，一切都是你的恩典，你的大能，我们感谢你，祷告祈求奉主基督耶稣得胜和荣耀的名求，阿们。